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四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在今天的《事事关心》节目的单元呢，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叫如何破除精神遗弃。
解释一下，
哎，对吧？你看，一听到"精神遗弃"这个词呢，就感觉好像很新鲜。
对，
我把它打个引号呢，它的对立面吧，就是所谓的遗弃老人。现在这个老人，你没有遗弃他，但是呢，他实际上在精神层面是被遗弃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呢，人的需求是始终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是物质生活，第二是精神世界。
对，
对于老人来说呢，我们不是说他的精神追求我要去帮他满足，而是说我有没有在精神上去遗弃他，
或者说自己该尽到的职责有没有去尽到。
对，
就相当于说是很多父母在教养子女的时候，觉得自己时间精力不够，就丢一个 pad 或者是手机给他，让他自己看，就觉得好像哎，我也照顾他了，对吧？
那你讲的呢，这个其实符合第一点，就是在场性缺席。
那我想其实这一点来看的话呢，从中国传统的一些啊，就是现有的，我们知道有一些老人家还是一些传统的教育理念嘛，其实很多的老人家在年轻力壮的时候跟自己的子女本身那个沟通不是特别理想，
不是特别多。
对，所以呢到了年老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指望就是好像突然之间马上哎，到了一定年龄了，孩子就很喜欢跟我聊天了，很知道怎么跟我聊天了，因为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的，原来是怎么样，他形成了什么样的习惯。所以呢，我想这一点呢，可能对于老人家来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突破，建立起来一种沟通的可能性。
跟李诺的沟通会觉得这个很有可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
对对 对
我们要第一知道他的原因，也尝试去做出一些努力和适应。
没错。
第二点呢，我觉得可能在很多的家庭都会有决策边缘化。意思就是不是刻意的边缘化他这个人。我作为子女，我有一些重大的决定呢，我跳过老人。我没有通过跟他的商量，甚至让他知情的情况下，我就做了一些重大的决定。这些重大的决定呢，有可能事后我跟他说了一下，也有可能他事后慢慢的发现问你，你才告诉他，前因后果呢他是不知道的。这个决策边缘化呢，被列为精神遗弃的一个类别。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若觉得买房买车或者生孩子这样事情算不算重大？
当然重大事情啊，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重大。但是如果这件事情老人压根就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些失落感？
这个我觉得可能从几个角度来考量，就是如果我们要去购买一些，或者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消费，本身我们不希望老人在这个里面有太多的精力的投入，或者让他有一些心理负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你刚刚说买车买房对吧，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如果老人家知道了，他要不要拿钱？他拿钱给你，你接不接？对吧？我们抛开一些说我刻意的让父母知道我就是要从父母那里拿钱的这种情况来看，我自己很独立的我做了这个决策，我就是想让父母不要担心，可能我买之前透个信儿，然后我买完之后呢，甚至第一时间跟父母讲，但是呢不是跟他去商量。那这个算不算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 首先是不是看你担忧或者说惧怕老人他有经济负担、
嗯、
这个背后的底层逻辑在于你
在不在意他们，
对、
嗯、
老人会在意的反而是这一点，无论我有没有钱来支持你、
嗯、
或者说你的重大决定我给的意见你参考不参考、
嗯、
甚至你跟他询问他都未必会给你意见，包括我现在吧，就是如果我有一些事情我跟父母说一说听听他的想法、
嗯、
他的大部分的事情的回应都是我们不懂，
对，
你们自己看着办，
嗯，
但是这件事情他会觉得哎呀挺好的，就
是
这样的事情他还问我一下，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为什么刚刚是这样说呢，
嗯，
其实这跟前面我说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也同样是历史的遗留问题，因为在传统的家庭结构里边就是一个人说了算，我做了决定之后然后整个家庭就跟着走，那回顾我自己成长经历来说，我父母什么时候商量决定要换一个城市在那里做生意我完全不知情、
嗯、
只是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通知说转学了，
嗯嗯，
啊，搬家了，就是在传统的这种家庭结构里边没有这种大家一块商量的这种概念、
嗯、
那么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种我们可以理解为像权力的漏斗，权力都漏向了某一两个人，
嗯，
有能力的人，
他们商量他们决定，
对，
然后来通知你执行，
是，所以呢可能对于老人家来说，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完全站在老人家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确确实实你也不能不说这就是老人家做的榜样，当然刚刚张凡说的这种情况特别好，我以前也常常讲、
嗯、
我的哥哥50多岁了经常打电话给我的父亲，
嗯，
工作上的事儿，这个事儿那个事儿，人际关系你说离得那么远他也管不住，但是这件事情本身这个动作让我的父亲常得安慰，
嗯，他有的时候未必能真的给出一些，
他也不是让他来出主意的、说
对，就是有一个是说说话
对，
搭个话提个意见，这个情感的纽带就非常的紧密，
对对对对对对
对，会让他觉得他是被尊重的被认可的、
嗯、
被接纳的，而不是说所谓的精神遗弃，
对
对，我觉得从这一点角度来说叫决策边缘化。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情感失语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老人他是有情感诉求的，这个情感诉求呢不单单是老年朋友，而是每一个人都有、
嗯、对对对，
但是呢我们常常会忽略老年朋友的情感诉求，不跟他去谈一些事情，他对待自己的身体的疾病是怎么看待的，他心中有没有不平安，
嗯，
有没有担忧，甚至有没有恐惧，我们没有耐心去跟老人沟通这些事情，
嗯嗯嗯嗯，
他的情感方面没有一个出处，就成为了一个情感失语症，当然我们会有解决方案，比方说展开对话，不是我们现在通常会说的就是不要多想，但是我现在想想这话很苍白，
嗯，
也很不负责任，他本来就多想了、
嗯、
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不多想，
嗯，
你告诉他不要多想这是一个死循环，而是你陪他一起去想嘛，
嗯，
你陪他一起去对话跟他梳理，但是我没有这个耐心，
嗯嗯，对，是的，这个本身是一种误解，其实对于老人家来说我们带这种的所谓的误解是啊，他过了一辈子了，
嗯，
尤其有的时候老人家自己嘴里还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嗯，
什么事儿没经历过，也就是说我们天然的认为他的社会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嗯，
以至于他在思考哪怕是死亡这样重大的事件的时候他也应该有一套独立的自主的可以解决问题的逻辑在那里，
嗯，
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点，就是今天我们所探讨的，如果他在情感上面或者是对于某些人生重大问题上面他有一些缺失的话，
嗯，
这种缺失可能是一生的缺失，
就是不应该默认，
对，
也不应该忽视他的某些方面，我们应该去倾听跟他对谈，
对，
而不是说你应该会，所以这个视角去看看我们的叫情感失语症可能会出现在我们跟老人的关系上，这会成为精神遗弃的一个特征。
嗯，
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嘛，
对
对吧，我们可以谈谈所谓的属灵饥饿。 这件事情呢，我在教会当中常常会提醒自己，也会提醒其他的朋友，包括我在教会当中看到一些老年朋友的时候，我在想这个讲台信息他能不能听得懂，以及这个讲台信息对他的生命有没有帮助和造就。我们会不会认为老人听不懂，所以就不分享信仰的情况或者信仰的进展，以至于我们要解释一些经文呢，探讨一些属灵话题的时候，会默认在场的这个老人他是听不懂的，或者说我今天的这一场讲道是讲给那些一个特定群体的，而这个特定群体是不包含这一群老年朋友的，
值得被装备的一群人。
因为你比方说当我们一谈到这一段经文如何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对吧，我们会说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常常会说我们的中年人，我们的孩子的爸爸，我们的母亲，
夫妻关系，
对，会从这些视角来应用，但是这些经文如何考虑到我们在场的这些老年朋友呢？我并不是说每一场信息，也并不是说你每一次的分享都要照顾到老年朋友，我关注的是我们是不是习惯性的忽略这一群人的存在。
是的，是的。而且我常常会觉得在教会里边也很容易出现一种情况，我可以称之为是一种信息差，但是它也是真实的一个状态，就是讲的人认为听的人应该懂，听的人也认为自己应该懂，大家仅仅停留在应该懂的阶段，而没有进入到我怎么懂的阶段。
那都没有进入到我怎么懂的阶段，那就意味着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懂。
对，但是我以为懂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嘛。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双方的，但是我们如果从精神仪器的角度来看呢，可能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一群人，而且我相信在很多教会能够看到老年朋友的比例在增加。
是的，
除非你的教会有一个特征，就是你是全部是大学生团契，或者说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如果不是这个情况的话，你的教会是一个比较整全的年龄段，有孩子，有单身的，有成家的，也有老人的话，你会发现老年朋友的比例在增加的。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习惯性的忽略这些老年朋友的话，其实就是一种精神仪器的表现。
对，而且如果我们回到基督徒传福音这个使命来看的话，当我们面对一个超老龄化的社会，你会发现你的福音对象的比例更大的也是老年人。
是，
你是否会觉得没有必要传福音给老年人？
应该更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世寄居要面临一个非常重要而直接的问题，就是
对，
我已经渐渐老去了，
是的，
我在世寄居的日子
不多了，
不多了，
嗯，
所以这个反而是一个应该有迫切性的。
没错，
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就是精神仪器啊、我盼望每一个听节目的朋友是用心的来关注我们身边的老年朋友，让他们觉得这个社会尤其是教会真正的能够带给他们一些正向的影响。
是，
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青涩时我要歌唱你慈爱，日